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先陈牧师要我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全时间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里头侍奉，那在那里教了几门关于这个基督教教育的课程，那也有关于一些灵命塑造的课程。那这个我们七月份在达拉斯神学院在香港也是有课程的哈。那你知道在香港最近的局势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特别是我们从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香港来的，那我们要特别为香港来祷告，因为不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的亲人有人在住在香港，而且呢在也要特别为香港的这个教会来祷告。那我们知道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昨天在8月24号啊，在观塘游行的时候又再次的发生这个冲突的事件，因为有一段时间好像慢慢的平静下来，但是昨天呢我看了新闻，我从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呢晚上我稍微看了一下新闻，在8月24号，就是昨天呢在香港观塘这个地方呢，有好像有示威者丢这个汽油弹有些警员受伤了哈，而且呢当然我想港警政府也必须要维护这个治安，所以他们也发射一些催泪弹哈。那今天早上我看见的是更厉害的事情，就是不但这个香港的警方用这个所谓的水炮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什么叫水炮车，就像消防车一样的，但是它那个水柱的那个强度是非常的大的哈，是用来这个不只是驱离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众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力气啊，而且还能够把这些像水马这些路障都冲开的啊，这是相当厉害的一种叫做水炮车的啊。那还有甚至于这个警察呢，用这个有因为他们被这个群众围殴啊，所以呢实弹对空鸣枪警告这些群众啊。我想这个是比上一次比上一次在香港机场里头警员已经把枪拿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开枪，也没有可能因为是室内，所以他没有开枪示警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不只是香港的这个警方跟这个群众之间的冲突，甚至于在香港自己的市民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因为族群的对立，所谓的这个政治立场的不同，所以呢他们也有一些冲突。那很多的事件的发生，如果你仔细的你有那个 Facebook 的话，你会在上头看到很多的那些 videos 那些 video 呢都是他们这些市民他们就用手机拍下来的实录的他们这些香港的市民彼此之间的冲突的事件。那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连侬墙就是贴了很多的那些 poster 一些小的纸条大的纸条或者是一些海报这么所谓的这个连侬墙就有这个所谓的连侬墙的争夺战因为呢有一些不喜欢看到这些东西的这些市民他们会去把它拉下来扯下来，但是呢当也有一些人就在那里守护着这个所谓的连侬墙，所以之间这个两方对立的时候呢就会很多的冲突，甚至于有一些殴打的事件有一个这个好比说在这个所谓的大埔的连侬墙呢就有彼此殴打，甚至把对方的手背给打断了。如果你们仔细的看这些 video 你会发觉他们这些殴打的事件在彼此对打的这个之前他们之间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不是对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对骂你会发觉这个是一个开始，当对骂到火热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怎么样，开始会动粗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在整个香港的这个局势里头所发生的三大变化之一，就是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现象，有很大的变化的三个部分的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立场的不一样，所以开始有所谓的站队割席的这个情况发生。不只是在社会的里头，你知道吗？ 我甚至于在七月份在跟香港的一位牧师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啊，他也是从台湾来的，那我也是从台湾来的，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起来，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个香港在香港牧会的牧师，他说甚至于在教会里头也开始有这种对立的现象，啊，要求这些很多人就要求弟兄姊妹们要站队。而且所谓的站队是把他们的立场怎么样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现象，香港的社会已经彻底完全的撕裂，啊，这甚至有人讲说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能够再恢复过来，啊，要再修复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这个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对整个香港的社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甚至于在经济啊，我们看见那个这些他们预测啊，香港的这个经济啊，可能在这一季啊会负的所谓的负成长，就是 minus back，OK，okay？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但是影响在经济的方面，甚至于人跟人之间呢，啊，都因着立场的不同，会产生很多撕裂的现象。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比说刚才那个互殴的事件，我提到那个连龙强的这个所谓的争夺战，啊，他们在这个之前有很多言语上的这个彼此的冲突，辱骂对方，啊，甚至把对方的祖宗都请出来了。你们听就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Okay， 那这是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产生，甚至于大后最后撕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话语的问题。你知道言语的过失啊，伤害到对方，那个杀伤力因着关系的不同，那个杀伤力的强度就不一样啊。好比说，你今天如果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啊，不小心去吓到对方换线的时候没有打灯，结果呢后面旁边的车吓一跳，他骂你一下啊，你笑一笑也就算了 ，OK， 你说 sorry 没事了 ，OK， 因为呢你们不过是这就是这一个次的相逢，但是随着那个亲密的程度越亲密的时候，那个杀伤力越大啊。曾经有人讲到，这个是有一份 article 叫做《真话能说吗》啊，这个 article 啊，它的副标题是亲密关系中的这个伤人的话语。他就告诉我们他的观察里头，他发现，我要括他的话，他说沟通是一辈子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讲话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辈子的课题，心直口快或者是为人坦率不是伤人的借口啊。有人说我是直肠子嘛，一根肠子通到底吧，所以呢这个讲话呢偶尔会去伤害到人。他说这个不是借口，他说在亲密的关系当中更是如此。你用对的沟通方法吗？这个作者问这个问题。他说对于那最亲爱的人，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弱点啊。我们知道这个做太太知道丈夫的哪一个 button 可以按的啊，一按他就马上会跳起来的，啊，就像做丈夫的也知道妻子如果我做什么样的动作他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对于那最亲爱的人，我们最清楚他们的弱点，也因此要伤害他们的话就很容易一枪毙命，命中要害啊。这是这个作者讲的。他继续说，那是因为他们心甘情愿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显示给我们看，给予我们最无私的信任。但是我们要千万的小心，这是他的劝告。他说我们要千万小心，不要浪费这种信任，说出一辈子都会后悔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是做出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事。有一些话他讲了，他说就是真的也不能说，他比刀子还利，是会在人心里面留下烙痕的，永远不消失的啊。那我相信这个作者呢跟 他可能还没有对圣经里头的真理啊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所观察的现象是非常的准确的。他提到啊，那些最亲密的人很容易你就能够给他一枪毙命，命中要害了。包括在我们家里，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们啊，在我们工作场合的场所里头的我们的同事，甚至于在教会里头同工弟兄姊妹之间都是一样的。因为关系的亲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一句话就会让对方怎么样一枪毙命。所以今天我们从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还记得那个内容吗？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怎么样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一节里头我们要来学习如何在言语的沟通上知道如何的来帮助我们所要沟通的对象，而不是去伤害对方。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有很多不同的关系我们中国有所谓的五伦是吧 OK， 天地君亲师，有不同的关系，但是每一种关系都要靠着沟通，一起的彼此的沟通来进行最根本最基本的维系，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沟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节里头我们要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的把我们所从保罗所教导的这句话里面能够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跟我们的配偶也好，跟我们的孩子也好，跟我们的父母也好，或是在这个我们的工作的场合跟我们的这些这个同事也好，你的 partner 也好，甚至在教会里面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跟同工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我们要从这一节里来学习如何用话语，用我们属神的话语来建造对方，而不是拆毁对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使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看见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来流畅以外，愿主你的真理借着你的话语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圣灵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听的讲的人都能够蒙福，也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知道如何的把我们今天所学的能够带回到我们的家里，带回到我们的公司，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能够来建造。求主继续的赐福给我们，祝福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如果稍微仔细的来看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写这一封以弗所书是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称为书信之后的皇后的后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这一封书信是关于教会的建造，如果你把这一封书信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前一部分是讲到关于教会建造的根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基础这里当中有很多的神学的这个观念，好比说基督论、教会论、圣灵论、末世论也在里头严格讲起来整一卷这个以弗所书它是关于教会的建造，但是它的主题是跟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旨意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合一。所以来到后半段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很清楚的 看见保罗开始在教导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实行出来，把前面的那个合一的真理在生活当中能够实行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第四章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章一开始，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行事为人就是用原文的意思，他是在走路的 OK， 而且是一直在走路，一个持续的状态。那我们在这里看见
那走路呢，每一个人的这个方向不一样的时候，就没有合一的这个现象。所以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走在这个合一的道上。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讲到怎么样的合一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接下来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如何告诉我们在各样的多元化里头，如何能够达到真正的合一。那所谓的多元化，什么是多元化？就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文化的背景上是不一样的啊。刚才我们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有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们，甚至有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背景、家庭背景、文化背景、教育背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当中，我们如何达到合一的境界，而不是统一的境界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穿的军服吗？你们知道什么是军装吗？部队的军服啊，每个人穿的是同样的颜色，这上面还有一个代码啊，这是或者是名字在上头啊，这个是统一，同样的，每一个人都是完全一样的。可是我们看见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有不同的特色的穿着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个才是真正能够看起来很和谐的情况，这个就是所谓的合一。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合一是非常要紧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第一节里头啊，在第四章第一节里头，保罗在原文里头用了一个字叫做所以的，但是在和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如果你去找一些比较靠近希腊文的原文的这样的一个些翻译，好比说新汉语译本啊，他就会把它翻出来。虽然它不是在原文里头是排第一个字的，但是新汉语译本把它放在最前面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个字就是所以，是很重要的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有所谓的好像门的这个枢纽一样的，有连接的作用。它把第一章到第三章前面这个部分跟第四章到第六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的作用，把前面的那个真理的教导的基础跟后面在生活上的实际应用把它怎么样连接起来。这个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还有承先启后在逻辑上的这个关系。它把前面的讲述完以后，所以表示接下来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申论，怎么样把前面的这个真理不但能够连贯起来，而且很清楚的有次序的有条理的把它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把它给展现出来，如何在生活当中的运用。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啊。同样的这个字呢，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仔细去看，在第四章里头有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部，大概有四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叫做所以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字啊，就好像一个连接的作用。最前面这一块啊，大家看见这张图最上面这个好像火车头一样的，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好像是火车头一样的带动第一个车厢，是从第十七节到第三十四节带动第二个车厢，从三十五节到这个应该是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然后呢又在接连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所以就有很重要的一个区隔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区隔以外，还有重要的彼此的连接，但是仍然朝着同样的方向一直在教导关于合一的事情。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第四章第二十九节，他所坐落的位置里头有承先启后，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到底这个合一里头，那个他告诉我们破坏合一很大的一个破坏的力量是什么？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应该有的做法。这个第二十九节啊，是还记得是在哪一个车厢吗？是在第二个车厢。是吧？是从第二十五节到第几节啊？第三十二节的地方。那这二十九节必须是跟二十五节 这一段开始是有连贯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他怎么讲，请大家呢翻开第四章第二十五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说，来看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你们看见吗？二十五节用所以来做带动的这样一个连结的作用。那在这地方二十五节跟其他的这个开始的到三十二节这个段落，这个火车厢跟前面这个火车厢有它的逻辑的关系的。所以你往前看第二十四节，在这地方回到二十五节当中，保罗所指的你们是谁呢？是指的是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你们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已经是信了主的外邦人，也有一些可能是犹太人的，但是最要紧的是他们已经信了主的人。从哪里可以看见呢？这个你们是跟二十四节是有连贯的，严格讲起来，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四节，他保罗不但把当时收信人的这些收信人他们的状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在二十四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四节，好吧，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四章二十四节，请，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那这样是一个你们，如果再配合二十四节的新人，可以不可以这样的读法？所以你们这些新人们，在哪里的新人们？还记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保罗同样的作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得非常清楚，我相信弟兄姊妹也会背了啊。今天下午有人要去传福音，我想这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很多的人他们还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什么新造的人，他们的过去怎么样，还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包袱，但是今天下午你们要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是要帮助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救主的人，他们能够明白，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们过去的生命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要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耶稣基督在骷髅地上，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他们的罪怎么样付出了这样的一个代价，使我们罪完全的赦免，这一切过去的罪债完全的还清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所以你们这些新造的人们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来做，二十五节开始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早上我们只讲这个二十九节这一节，到底我们从这一节里头要学习到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东西，那些过去的包袱要清除掉的，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前面那个新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一个定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灵的属灵的实际里头 The reality of spiritual life 里头，我们需要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年日的所谓的成圣的过程，那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要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怎么样清干净了，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要把那些过去的东西清干净，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见的，因为这是破坏人跟人之间沟通很大的一个破坏的力量的来源，所以要去对付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部分，除了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学过中医的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们中国的中医讲过一句话，他说不但要清源、就是把肮脏污秽的东西清除掉，还要所谓的正本，听过没有所以呢，这句话叫正本清源不但要清源，这是负面的，把那些不好的排除掉，还要把正面的怎么样加以怎么样稳固的建立起来。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见如何来稳固我们生命的那个最基本的根基，要好好的来在上面建造。最后我们看见实际上我们应该如何能够靠着主的力量圣灵的带领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所学习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来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对付的。所以继续回到第四章第二十九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怎么样出口。那到底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我们大概猜得出来，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的看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来这一套的，只是来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好比说恶言、闲言、谣言、谗言、怨言，什么都是跟言结尾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 practices， 或者听见你周围的人有这样子的 practices， 有恶言、闲言、谗言、谣言、怨言。但是因为种类太多了，我们呢不生美属，我们不去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些污秽的言语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难道你们不晓得吗？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律，大家都了解吧。 OK，有没有人吃了不出来的？那就很麻烦了，是吧？但是重点他讲的是后面那句话，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会污秽人。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讲出他的原因，那个因为是关键字来告诉我们解释他前面这句话。他说独出口的，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会污秽人。因为我们来读后面这一段好不好？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度，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为污秽人。那在当时那个情境，为什么主耶稣谈到这句话？因为是讲到吃饭洗手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很清楚的，主耶稣他说人讲出来的话是从心里出来的，当你的心是良善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应该是怎么样？良善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误会的言语？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些，有恶念，我们有凶杀，就像主耶稣讲的，有奸淫、有苟合、有谤度、有妄政，这一些污秽人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地方，二十九节讲到污秽的言语，但是好像看见保罗没有找出那个解决的办法，在二十九节，其实那个答案是在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地方。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污秽的言语在第二十九节里面，看起来保罗在二十九节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那个答案是在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地方。我们一起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从三十一节开始读起好不好？请。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让、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污秽的言语，他不是说 OK 每一个人就戴个口罩或者是嘴巴堵起来就算了，他不是这样的做法。他是说你们要把那个肮脏的东西要怎么样，要清源，把它怎么样清干净了。他说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个中间是从你们的心里的意思，要从你们的心里把它给清干净了。因为还记得我们刚才讲了吗？人里面的污秽讲出来就会去污秽到别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答案是在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的地方。但是往前看还有一个更重要，一个怎么样的来清除掉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往前看，来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的地方。因为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苦毒，那些不好的恶毒，可能就是因为长期的累积的。弟兄姊妹们，我讲这句话是不是随便乱讲的？因为 长期的累积，有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恶毒的东西积累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他不但对他自己的灵命很大的影响，是负面的，把他给拖垮了，甚至也影响到他跟他周遭为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在第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从这些东西，不好的东西要从我们当中除掉，这是在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除掉呢？啊，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今天下午你去传福音，你可能会遇到这种人，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好啊，那我们现在为你祷告，他说不要，等我退休以后我再信耶稣。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同样的，这些清理垃圾的动作，把那些恶毒要清除掉，你问他要不要？好啊，什么时候啊，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祷告，他说等我退休以后。有没有这种人？有。他嘴巴不讲，但是他怎么样，他不会去，他嘴巴不讲，他实际上真的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不愿意马上把它清除干净。这个就是为什么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的非常重要，要即刻的来做，马上来做，知道了就要怎么样，马上的去对付，马上的清干净。那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因为日落对犹太人讲是一天的开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就说不要把今天的垃圾留到明天的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家里像 Texas 这么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家的垃圾能够摆多久在厨房啊？我相信一天就很难闻了吧，是吧？特别是有像我太太喜欢煮鸡汤的，她批了很多鸡的那些不要的东西啊，如果你把它放在家里的垃圾桶，不要一天就怎么样，味道就出来了，如果没有把它绑紧的话。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迅速的清理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恶毒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从时间的那个紧迫性来看的，我们需要这样子做，马上要把那些恶毒的东西清除掉啊！但是很多人是把它积累到很长的一段时间啊，然后怎么样，到了时间的以后才怎么样，才开始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紧的是把那里面污秽的那些不好的肮脏恶毒在我们心里面的东西要马上清除掉。所以这样子一个动作以后，第二步我们看见清源以后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正本。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回到第四章第二十九节的地方，保罗一开始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是负面的。那正面他怎么说？接下来我们看后半段的地方，他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在这地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个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到底会有多大的这个帮助吗？啊，昨天呢我从机场呢坐这个 shuttle 到这个停车的地方啊，那这个 shuttle 上面就坐着两个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女士啊。那这个女士啊，已经后来她跟我讲啊，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啊。那在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讲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哎，当然那个七十一到七十九都是七十多啊，我也不晓得多到哪里。OK， 我也不好意思问。但是呢，其实她真的看起来不像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你知道吗？啊，我说哇，我觉得你大概六十出头啊。哇，她就很高兴，我看见她的笑容出现了啊，因为她的丈夫两年前才去世，她说她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我说你可以去结交很多的朋友啊，到教会去啊啊。她说后来她就马上问我说，那你几岁啊？我说这个是秘密，我不好意思告诉你。然后呢，当然他也没有继续问下去我到底几岁了。他说你看起来三十多岁啊。 哇，我好像得了那个中头彩一样的，你有没有看见了没有？一句好话能够怎么样？叫听见人得益处。Mark Twain 就讲过一句话，当别人赞美我的一句话，你听清楚了，他可以快活两个月。这是 Mark Twain 的一个名言，别人给我的一句好话可以让我快活两个月。弟兄姊妹们，我们算一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只要对别人讲一句好话，或者是有一个人对你有一个赞美的话啊，好比说我们今天领师的姊妹啊，领会的弟兄啊，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师情，他们在主里面很辛劳，你要给他们一些鼓励赞美啊。记住，只要有一个人跟他讲鼓励的话，他就能够快活两个月。那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如果跟我们的杨弟兄，哎，你今天的读经读得很好，他会快活两年哦。就是只要有12个人就可以让他快活两年，特别是他的太太说，哎，不错啊，他会快活3年。OK， 因为那个太太讲的话呢是加倍的有效的。You see the point? You see the point right here? 你们看见吗？这个重点是我们要去说，让别人啊能够有得着益处的，得着建造的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箴言里头讲到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这个是负面的。但是他接下来那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一句良言使心怎么样欢乐。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当我们所说的话是良言的时候，就对人有造就，能帮助别人得着益处，这是很要紧的。不要忘记，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力量，可能是拆毁，要不然就是什么建造，在乎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回到以弗所书4:29，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谁是要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那个叫是一种目的， in order to 让听见的那个目的是让听见人得着益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句子，这个后半段，第这一节的后半段地方，他说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那到底什么是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到底这样的好话是不是随便乱讲的奉承的话？我想不是的。哎，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保罗已经在4同一章里头前面的地方他已经告诉我们的，那是在4:15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往前看，我们来看4:15的地方，一起来读4:15好不好？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啊。当然这个英文的部分是因为为了帮助我等一下的解释，所以我把它放一部分的英文在那里头。在这个地方保罗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到底什么是诚实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会发觉在教会里面常常彼此的争执冲突就是这句话来的啊。因为啊，很多人以为这个诚实话是我今天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我心里面想什么我就讲什么。请问这样的话是对谁诚实啊？对自己诚实。但是呢，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在教会里面常常很多的纷争，说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讲这些话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是吧？可是呢，其实啊，是个很大的伤害啊。Okay，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句话，那到底什么是诚实话？在原文的意思是真理的意思啊。好比说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师这个领师的姊妹说，我们现在开始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应该是领师讲还是师会我忘记了，好像是领师的姊妹讲了，我们用心灵跟诚实，那个诚实就是什么？真理的意思。这个是在出自于这个约翰福音4讲得非常清楚的。那到底什么是诚实话？就是真理的意思。但是我们看见这我们所在的这个后现代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现象，其中有一个现象是对真理有很大的怀疑，甚至于不认为这世上有绝对的真理。你们同意吗？啊，这个后现代社会里面讲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可是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话必须依循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到底我们讲这些话，这些真理，这些诚实话，到底是对谁诚实啊？对谁要负责任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常常的，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所以我们所讲的话，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学要看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要让谁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说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地方，从上下文我们看见那个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这个还记得吗？是在从二十五节开始的这个车厢里头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二十五节，他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再次的出现那个什么是 诚实话或者是真理。二十五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啊。在这地方我们又看见那个原文的这个实话又在真理的跑出来了，可见这个实话必须是符合圣灵的带领，神话语的教导的这个真理的原则之下，很重要的，它也是事实啊，不可以随便乱讲的。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样一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必须是符合事实，是第一个要件，但是也必须在圣灵的引导，在神的真理的原则范围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的所讲出来的话才是对的啊。那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明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都必须在基规范在基督里的范围里头。这个就是为什么前面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看见二十节开始保罗说，你们学到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他的话的意思，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再次出现什么真理，你们看见了没有？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地方，学到他的真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到底所讲的话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真理，而且它是一个事实。我再讲一次，不是随便乱讲的，它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更窄化的那个范围必须怎么样，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二十五节的地方，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关键字叫做因为的，你们看见了没有？那因为是表达原因，为什么要弃绝谎言呢？为什么要向邻舍说真理或真实的话呢？原因是我们是互为什么肢体的。那保罗把这个原因讲出来，但是这一句话互为肢体看起来是很简单很轻松的一句话，但是这里面隐藏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一卷以弗所书的观念。什么样的观念？那个互为肢体是代表我们都是身上某一个人身上里头的某一个器官啊，了解我意思吧？可能呢有的人是做手的，还记得吗？在讲到恩赐的时候，保罗说有人是做手的，有人是做口的，有人是做眼的，有人是做耳朵的，有人是做眼睛的。那请问我们今天下午要去传福音，你们觉得你们是做什么的？做口的是吧？是真的只有做口的吗？不止吧，因为你们也需要有用眼 有做眼的来帮助你们是吧啊，好比说哎，我不晓得你们要去哪里传福音啊，假设你们在 Rancho 99 Market， 我不晓得是不是 在哪里啊？哦，一家也是 Market， 我们讲没错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站在这个超市门口，那如果呢，你看见一个人嘻嘻哈，很开心，很笑容满面的啊，走进这个 Market， 你会跟他传福音吗？也会的嘛，对不对？可是那个实际上的果效呢， maybe 没有那么样的能够容易的切入。但是如果你看见有一个从 market 远远从那个 parking 那走进来，是满脸的愁容，又是脸很臭的这样 走到 market 来，我想这个可能是传福音的很好的对象，有可能他需要耶稣，急切的需要耶稣。所以你需要有做眼的帮你观察，是吧？还有呢，也有要需要做口的，也要为你祷告的人。今天传福音要有人为你祷告，在旁边扶持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互为肢体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这样一个互为肢体是讲到一个身体的观念。那到底这个身体的观念，回到第十，我们刚所读的第十五节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就是元首的里头理念。每一个身体都需要有头的啊。我们说一个人做事没有条理，说他是无头的什么苍蝇，因为他呢不晓得怎么做 ，OK？ 因为没有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头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对身体来讲啊。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元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元首不但是讲到领袖，而且是头的观念啊。请问教会的元首是谁？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是谁啊？是基督。所以回到刚才前面的第二十五节，那个互为肢体，这一些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要跟谁连接在一起啊？跟他们的头连接在一起。请问教会有几个头啊？就是一个头啊！哎，这个跟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十个头是很大的差别的，你们看见了没有？那个兽啊！啊，有十个头的，是很大的差别的。因为教会就是有一个头，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就把以弗所书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一章二十三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教会是谁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从这样的理念看见，所有的身体的肢体都必须跟头联系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图啊？啊，看着有点恶心啊，是不是？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图吗？这是人的这个所谓的经脉的这个神经系统图啊！啊，就是我们全身的神经系统。OK， 好比说呢，你今天本来想要笑的，可是变成要哭啊，变成哭的脸部的表情，那表示你的。这个所谓的神经系统有问题，但是不是精神病啊，是神经病。我们常常骂人说你这个有神经病，其实搞错了，那个是精神病，他疯了是精神病。但是这个你想要笑反而变成哭的这种，是因为你的脸部的什么那个神经系统怎么样已经受到障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全身的肢体每一个部分，小的部分，小到最小的小指头，或者是你的小拇指的脚趾头，都必须跟谁连接在一起啊？跟我们的元首。因为这个神经的系统经过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脊髓骨啊，这个 spine 一直联系到我们的头啊。所以呢，有一些中风的人呢，这些病患呢，他们身体没有办法去掌控他们的手的动作，或是脚的动作，或是脸部的动作，就是因为这一些神经系统受到障碍。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观念告诉我们，当教会健康的时候，教会没有中风的时候，我再讲一次，一个中风的教会他就没有办法跟谁连接在一起啊？跟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跟元首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全身的每一个肢体，小到那个最小的小拇指，都能够按着头部的指挥来做动作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教会最健康的状态，连那个最小的最末尾的肢体都能够让基督来掌控。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十九节以后，那个神经系统的掌控者马上他的身份出现，他的动作出现了，在第三十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节，一起来读，请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当然后半段我们看见这个跟末世论有关的，但是最重要前面第三十节的地方是跟圣灵论有关的。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跟元首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对圣灵的灵感度灵敏度有多少，还有你对圣灵的配合度有多少，在就是影响你属灵生命成长很大的要件。我再讲一次，你对圣灵的灵敏度还有你的配合度有多大。如果是从一到十，我想请问今天的你，你给自己多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对圣灵的灵敏度有多少？当圣灵在说 It's not good to do it， 你会去做吗？你会马上配合说 OK， 马上不做、okay? 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反过来就是要让圣灵怎么样，能够很清楚的很顺畅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能够跟谁连接在一起啊？跟元首基督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为什么前面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前面那一句话，他说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接下来讲说什么？讲说不要让魔鬼什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当我们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就是让怎么样，魔鬼有机会怎么样，有机可乘了、是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回到刚才保罗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他所提出来的，他说负面的要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的有哪一些？苦毒、恼恨、愤怒、恼浪、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这些要怎么样清掉？这是什么？清源。接下来要怎么样正本？接下来要以怎么样恩慈彼此相待，存怜悯的心，怎么样彼此饶恕。你们会看见在很多的关系的当中啊，那个对方彼此仇恨的地步，就像我们刚才看见那些香港的市民一样的，其实他们是不认识的，可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的态度，然后说出这些伤害对方的话，甚至大打出手？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没有清除掉，累积在那里了，所以怎么样趁这个时候怎么样把它给爆出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这些恶毒的东西、苦毒的东西、怨恨的东西、愤怒的东西，要把它怎么样清除掉，而且马上要去做，不要含怒到日落。这是负面的，但是正面的呢，要马上去做的是彼此要以恩慈相待，要存怜悯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个饶恕的工作上，我们要去做面对的工作。昨天香港的特首啊，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讲了，在他的 social app 里面讲说，我们都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了啊，我们看的人也很累，所以我现在要把 Facebook 给关掉了，因为我有一个 temptation， 我只要打开 Facebook 就很想去看到底关于香港的那些 video， 那些东西你看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影响，所以我就嘿一下就干脆把我的 Facebook 给关掉。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负面的影响。当你看见他们彼此在对骂那些恶毒的话，甚至大打出手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不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如何来做彼此饶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最要紧的，我们很累的，但是要紧的是能不能开始坐下来谈之前的那个彼此饶恕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看见那个饶恕是很重要的。怎么来做？我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已经信了耶稣的，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还没有接受耶稣去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想最要紧的是你需要神的改变的力量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把你从最终救拔出来，使你能够成为在基督里面的新人。 还记得我刚才讲了吗？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他要使你罪得赦免。你愿意接受相信，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是最根本的。刚才那些你们都是已经信了主的人，但是你要成为这些新人们吗？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圣灵，还记得那一位圣灵吗？那个管制的那一位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帮助你与元首基督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们当中还已经信了主了，但是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伤害，过去有很多的苦毒你没有清除掉，所以你里面有很多的恼恨愤怒，怎么办？我想这是最好的你可以告诉对方的话。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你可以做饶恕的工作啊。我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你要告诉对方，对，你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呢，你愿意靠着主的恩典 来赦免他，而且你相信圣灵会帮助你跟对方能够在基督里面和好，重新建立关系。无论是夫妻也好，同事也好，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同工也好，我想我们都要去，需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做，这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头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过去的生命里头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在缠绕，在纠结。但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学习知道的如何与人彼此恩慈的相待。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存怜悯的心，能够彼此的饶恕啊，我们知道常常在无意当中有意无意的去得罪对方，是吧？这些都是不讨你喜悦的。愿主来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爱心来说真理，也知道如何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彼此怜悯，彼此恩慈相待，让我们的彼此的互动，我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成为见证主你的荣耀最大的一个力量。求主帮助我们，也因着我们彼此相爱，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到你的教会，在你的身体的里头成为肢体，成为你的儿女，来吸引他来归向你。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今天的话语，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准确的真实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使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周遭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